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愿神施恩带领祝福我们大家。这个礼拜二开始，我们就教会就办这个圣经讲习会啊。那过去，我们在上使徒行传几乎都是逐章在讲解，甚至把重点就放在保罗三次旅国外旅行的步道。可是我们这一次是用比较系统性的，让大家能够从里面有另外一个角度的认识和学习。所以第一天晚上我们就用福音的蓝图来讲述整个使徒行传。我们看这是神亲自安排的，是根据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得了圣灵，首先得到能力，然后福音就在耶路撒冷开始传扬，然后再到犹太神全地，之后再往外邦撒玛利亚地区和这附近的地方，那再来就到福音传到地极。那这个福音的路线发展跟教会被建立后，是耶稣基督亲自讲的，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宣教的这个福音路线都是耶稣基督早就预备好掌控。那这个经过两次教会的一个逼迫受难，福音才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地区，然后再传到地极，离开这个地方往这个爱琴海附近南欧这几个国家。所以得圣灵的目的不单单是体验到得救的凭据，根据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耶稣说要得着能力，然后这个福音的发展主要的中心信息是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后来我们从礼拜三就讲这个教会发展被建立一个重要的正统有三个，第一个就是真道的正统，简称道统，它的主轴宣教的信息就是证明耶稣是主，耶稣是神，不论怎么传讲怎么做，就是以这个为中心主轴，不得有私人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在里面，不然得不到神的同工。第三个晚上，昨天晚上我们就讲圣灵的正统，从神来的圣灵不但我们可以求得到，而且也可以看见圣灵的明证，神大能的这种同工，不是我们人的言语和你的想法为主，而是完完全全被耶稣基督的灵占满，然后我们照着他的道理去走，才会看到神的工程，神的工作。那道统要能够完成，必须由灵统圣灵来同在，才能够将神的真理证明是真的，去透过灵统来完成道统的传扬和见证。那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第三个重点，就是组织的正统。神的家就是一个组织，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就是一个小的社会生活的单位，一个家里有一对夫妻建立，后来有孩子，这是一个很基本的小型的社会生活。那更何况教会是有更多的家庭来组成，有这么多人的一个大团体，神的家。如果没有基本的组织，请问这个神的家怎么发展？很简单的理由，如果没有组织，你是怎么被安利传道？你是怎么被安利长老知识？你是怎么被选派差派为负责人或各团体干部或者宗教教育老师？没有组织，你就没有这个职称，更没有这个工作，乱了，谁都可以做王了。就是有组织，它里头就有一些工作的需要，然后怎么样栽培人才，怎么样安插这个工人， 这就是一个组织的功用。那这个教会里面的组织正统啊，它是建立在正道同真理上面为依据，然后有神的带领，圣灵的同在明证，把这个组织的正统能够荣耀主的圣名，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显明得救的教会就是跟一般的社会团体、公司行号、政治团体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组织正统啊，我们必须也要透过《使徒行传》里面做一个了解，然后再延伸到这个旧约里头，其实早就有这样一个现象，只是有些部分人不了解，所以口口声声说组织不好，不要组织，不受组织控制。我们用很平常的心来想看看，你一个经营小小的店面，你还是要有一个基本的组织适应你跟你这个店面的运作。如果没有，太太在看店，先生拿钱随便玩，你看怎么经营？或者先生看店，太太随便乱花，你这个怎么运作？今天做完了，明天还有机会做吗？所以不管是小小的单位，还是乃至于到大的单位，几乎必须要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组织运作。国内外的企业啊，都非常着重这个组织管理的人力培训，还有他组织的一个运作。他这两种基本重点的发展，就是要让自己的公司能够有效的经营啊，来提升强化这个公司管理以及它的成长啊。所以能够从地方的产业乃至于到国家社会的一种重点需要，然后发展到国际企业化。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有些素食店，比如说麦当劳、肯德基，麦当劳他就用那个 M， 你只要一看到那个东西就知道它就是麦当劳，远远的就看见了。所以他们有很多行销策略，就必须要有他公司基本的一个运作管理和人才的培训，他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有效的这个加强它的竞争力和提升它这个公司各方面产业或者是种种的一个品质啊。在一般的组织单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更何况是神的家。组织神的国度，它的建立和发展，并不是用人的方式来做一种思维或做法就能够建立神的家，很难，很难。所以撒加利亚书的4:6那里说，不是依靠人的势力和财力，乃是依靠神的灵力。这个就跟那个一般国社会国家哈，这些经营方式就不太一样哦。当然，我们也讲求这个经营的手段方法，可是我们真正所仰赖的。是神的真理，圣灵的明证，因为这是神的家，神的家啊。那神的家哈，是用什么来做根基和柱石呢？用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三章。我们一起来看15节，3:15，我们一起读一遍念。倘若我当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我们要了解使徒行传里面，从一个阁楼同心合一祷告得到圣灵，然后教会就被建立。 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的路线，福音的路线的发展。那这里强调神的教会是以真理作为柱石和根基哦，并不是某某人讲的话，某某人的领导，不是，不是。所以教会强调一个组织的一种合作，职会有职会团队的一种信赖，什么事都要到职会里面去谈，哪怕是小小的一个人事，也要到职会里面去谈，而不是谁当家谁一个人决定，不是。有时候一个人的看法不代表你想的很周全，别人有别的看法，就是透过在会议上拉近彼此之间的不了解，然后用不虽然有不同的想法、共识、观念、做法，透过会议产生一个共识，然后尊重会议的决议来去执行，这个就是一个团队的精神，共同来承担这个事情的这个发展跟问题的解决。宗教教育也是一样，各班有各班的运作计划。那总体来讲，很多的圣公就是回到这个职会啊，来替神管理这个教会。重大案件就是必须要在信徒会议做一个表决，这个就是一种程序，也是一种秩序。这个就表明了一个组织在一个运作上面，它必须要有一个它的存在和重要性，要让它发挥。透过组织层层分工，但是不要忘记合作。最后那个所展现出来神的国度啊，就是一种团队，就是一种见证，不然会混杂、混淆。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十四章四十节，十四章四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软弱、非常混乱，而且不能荣耀神的一个教会，所以保罗在写十三封书信，唯独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通常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他会写书信的对象，特别对哥林多教会强调你们是神的教会。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节也是强调你们是神的教会，不应该有这些软弱的现象，不能荣耀神。他其他的书信写给个人的，写给其他教会的，就没有再强调这一句话了。所以可见在神的教会里面生活侍奉神，一定要记住，是这是神的教会，神的殿，我们所做的都要向神负责。所以站在任何岗位上的圣工人员都要向神负责，不得随便乱做，要谨慎行事。所以这里讲凡事都要按规规矩矩的按着秩序行，有一个基本的组织，大家才可以按着这个基本的组织游戏规则，像我们在讲的就是规章细则，每一个公司都有公司法，政府也有，任何一个有制度的团队也都应当有。所以不能说我不要顺服组织，我不看重组织，我是我，我生命叫我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会乱的，会乱的。不自爱、不懂得自律的人，他就趁这个机会乱。神的家其实也看重基本的组织，只是用神的方式、真理来去运作。圣经没有的，我们就不要乱做。这个一定要非常清楚，你在圣公的侍奉上面才不会做白工，不然你很冤枉。我们再来看三十三节，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预备念：先知的灵原是顺服先知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先知的灵，其实在这里是指着神的灵。 神的灵原是让人学会顺服神的，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安静，人多，但是看得到一种秩序，一种团结，一种顺服神的真理，神的灵的一种安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仰课程哦。如果不安静，只是影响负面，那道理不坚定，就有些人会被影响，会被影响。所以这里强调什么？这个说法到后来表明的就是神的家有一个基本的组织，那老板，我们的元帅是耶稣基督，你我大家都是仆人，我们都同等的，神赏赐给我们一条生命、灵魂和得救的盼望，我们都一样的，不分男女老少。所以这个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觉悟，而不是说今天我站在这个地方，我有这个位置，那我就有无限上纲的权利，我要怎样就怎样，我看人不爽我就骂，不是这样。或者我觉得你不够什么，我不理你，你的意见我不采，不是这样，绝对不是这样。我们的头，我们的老板、元帅，就是耶稣基督。你我都是肢体，共同成了一个神的殿、神的家。所以这个基本在神教会里面的这个组织，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我们可以提供很好的想法、意见或做法，但是也要经过这个相关的组织单位或者是管道来表达，然后来形成一个共识。如果时候还没到，哎，没有得到一个共识决议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有什么特别的革命，我们祷告，真的你这个意见很好，做完了，有一天神会打通感动每一个人的心，自然就有趋向这个做法想法。所以这也是一门功课，忍耐等候神，不然会混乱革命，那最后到头来啊，哎，神就离开他的殿。以西结书那里有谈到，当百姓敬拜偶像、信仰不真的时候，神很生气，所以他有四个动作：离开荣耀的这个至圣所，然后离开圣殿，然后又离开到圣殿的城外，最后离开神的荣耀，就跑到那个对面东边的山上。神的荣耀离开，这很可怕。当我们不照圣经来，混乱，神的荣耀会离开，神的同在就不见。个人的这个颜面是小，但是整体教会的神的尊荣是大事。所以有时候这个忍耐，有时候顺服，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啊。但是不要忘记，是透过祷告，然后让这个组织更健全，让这个人事啊更能够适任适合在这个服事的圣工上面。有时候我们必须要面临这样的啊，这个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记第四章啊。刚好今天早上在早祷会前读经的时候，有读到这个地方啊。出埃及记四章的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试你和他的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我们念到这里，当摩西神呼召他要带领一两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然后行走旷野，要往应许的迦南地区，这个是一个大工程。你从一个旷野孤寂的人生被呼召，一下子要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事情，不容易。你想想看，我们的家庭才简单几个人，有时候很难处理事情。那有时候我们处理别人的很容易，但是你家里发生，你慌乱了，不知道怎么做，哎，真的，一个家庭带领到神的面前不容易啊。有的夫妻天天吵架，哎，很不容易，何况是一两百万的以色列百姓，真的不容易。 所以摩西才有一些想法，跟神说，我走狗笨死了，没有能力了，怎么办？十五节神说，你要将当说的话跟你的哥哥亚伦说，我也要赐给你口才，也是给你哥哥口才，然后我会教导你们当行的事。当神还没选召他，神没有对他这样说啊，在旷野里面他孤寂一人，没有神的声音，但是必须要在这里这个工作做的时候，神说我要给赏赐给你口才，当然这个口才是指在这个领导上面服侍的一种能力嘛，也要给你的哥哥帮助你嘛。所以今天不是强调一个人我想怎样就怎样，而是你要发现你在这个工作上面，当你要带领的时候，你的旁边有多少人可以用，神安排了多少人。不是说今天我讲一句话就成就成，不是的。如果你敢这样讲啊，那我们听到了，我们会觉得很可惜。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要怎么服侍神啊。有的人做眼睛的工作，有的做嘴巴，有的做手的功能，有的做脚的。整个神的教会就是要有各种不同的肢体，领受不同的恩赐，把它结合搭配，然后形成一个身体，耶稣的圣殿。圣经是这样教的，可是有些人就不注意，当他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个人意见太强，他展现的是自己的想法，忽略了回到圣经里面的精神，忽略了应该有的基本的组织运作，而是照着神的方法道理来走，所以才会出现很多的事情没有办法上轨道，花了很长的时间还是不能处理事情。可是当大家谦卑放下身段一起合作，那所想出来的很容易达成共识，就算时间短短也马上就解决很多事情了。大家慢慢想看看，不然我们很容易浪费时间在那边蹉跎，怎么做都不顺，而且很容易造成这个灵性的败坏。慢慢想看看，圣经新旧约已经很多的例子，成功的失败的让我们看，所以真的要特别很留意。你看摩西他做这件事，他知道自己无能，但是神却说要赏赐什么，然后安排了人。不过他们家庭算是神特别拣选，兄弟姐妹三个，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亚伦，姐姐米利安，他是弟弟，神都重用姐姐米利安做女先知，哥哥做大祭司，弟弟做领到以色列百姓的这个忠心的仆人。可是事情发展到一段时间，人有时候会软弱，会疲倦。一家的中门烈士，我不是讲在外面多会赚钱多会怎样，不是，神不是这样看的，那是你努力应得，你机会运气比人家好。如果你跟人家一样机会运气是很差，你怎么会在这里？最重要神要允许不允许你能够这样。这个兄弟姐妹服侍久神一段时间以后，也会遇到自己的盲点的。有一天出事，我们来看那个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的十二章，十二章的一节到二节，十二章一节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有一次摩西娶了古实女子，古实女子那表示他这个娶的这个太太是黑人，当然你要娶哪一种颜色皮肤的， 通常也有神的灵的感动。那这件事说起来也不是很大的事，可是哥哥亚伦、姐姐米利安自家人哦，毁谤弟弟，他只是一个起因在这里，但是他背后要产生的那个动机啊，那个才可怕。讲到后来说，难道神只跟摩西讲话，弟弟讲话吗？神没有跟我们讲话吗？他们是做很重要的以色列三大圣公，不简单呢。他诋毁的原因，毁谤弟弟，其实是凸显他背后这个动机不对的，这个才可怕。他不是针对那个事，而是从这个事做原因，然后来发展他心里内部另外那个问题动机，表看透了他的心，而这件事影响整个以色列百姓，没办法前进在旷野。你看看，有些人讲话有他的说服力，可是如果用在破坏团体的一种团队精神，这个人很可怕。那这种人通常不接受意见，自以为是，好像特别的清高，教会都是很烂，只有他特别清高，所以他喜欢这样讲。这个时候你要暗中为他祷告，他已经陷入到他自己看不到的那个软弱，很可怕。就像这个姐姐跟哥哥，结果最后神出声叫这三个人到会幕面前，神要做裁判者。我们来看那个第七节，第七节这里说，神只称呼摩西是他的仆人哦，哥哥姐姐也一样在做圣工，可是发生事情以后，谁是忠心的，神会去认定，神会认定，这就不是由我们来去处理。然后第八节最后一句话说，我的仆人摩西这么忠心全以色列百姓，你们为什么不惧怕他呢？他如果祷告，神会听他的，一样是做圣工，所以要很小心，不能去做一些会影响组织、会分裂甚至会败坏不能前进的这个说法跟做法。当你要讲要说，你先想一想，先想一想，如果换做你坐这个位置，你会做得比人家好吗？你想想看，应该是我们要辅佐帮助，有缺失我们要提醒，然后一起来改善，因为这是神的家。所以这个组织啊，真的是有秩序，不能乱玩啊。那在《使徒行传》里面啊，我们可以发现组织的运作啊，找这个教会必须有的一个管理啊，这个组织要健全，然后这个组织会跟人事的安排有关系，绝对有密切关系。我们一般如果在外面上班都知道啊，有这样的口号说法，政策决定错误会让这个公司亏损，但是你错用人呢，你会让这个公司关闭，用错人了，提早关闭。你看看，用错人比错误的政策还麻烦。在教会也一样，所以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哈，他们就我们可以看到的哈，第一件事就是十二使徒里面犹大失去了职分，因为他卖了个耶稣基督，后来上吊，肚子破，然后肠子流出，这是他的结局。可是耶稣基督再次传福音的时候，一传没多久，他就选召十二个使徒，三人都教他们神国的道理，也看耶稣行神迹，神迹是要证明所传的道理是真的。在相信的人他信，不相信的人他当然不信。所以信不信，我们真实的讲述见证来证明真道，动不动工就看神的意思，而不是我们在那边讲神迹没有用。谁说的？你看新旧约圣经， 你自己行不出来，你就不能这样讲。那也不是人要行就行了，是神要来配合圣公的发展，让真道显明，有神的带领，而不是你在那边随便讲。你不能说因为在圣公里面很多没有体验我就随便讲，不是，有体验的他就不敢乱讲，他知道应该怎么样。他们马上就决定一件事，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章，第一章的，我们看二十一节哈，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哈，二十一节到二十六节。他们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教会做了一件事，就是选出两个人，然后再抽签来选，后来选到马提亚，哎，接替犹大这个使徒的位置。如果组织不重要，为什么他们要去把这件事做好呢？那么需要呢？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教会第一件处理的事情是这一件，可是他们有条件，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条件第一，必须要选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人，就是在教会里面始终出入。你可以找一个信心软弱，然后有不同的信仰观念来做教会的工作，可以这样吗？可以用施舍的吗？不行。然后第二个条件，我们看那个二十二节中间，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常与我们作伴同工的人，能够了解神的事情，能够知道教会的规矩，要帮助教会发展圣工的人，而不是抗争破坏的人。第三个条件就是最后一句话，和我们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愿意传福音侍奉神的人。这三个条件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其实这个条件是反映了耶稣基督选召门徒的一个目的和意义的。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马可福音的第三章，第三章十三节到十五节，十三节到十五节，我们一起读一遍，念。耶稣上了山，随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在这里耶稣选召十二个使徒的重要意义和目的，第一个，要让这些使徒天天跟耶稣同在生活，要与主同在的一种生活；第二个，要去传福音，做福音工作；第三，赏赐给他们医病赶鬼的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的灵修做好了吗？圣经道理有稳固吗？如果神同工，你不会骄傲，反而会尊荣给神吗？有的人被同工一次不得了，哎，走路很有风，哎，眼睛都看上面了，那种慈爱怜悯的心就不见了，很危险啊，这种人你用了真的很危险啊。难道神只审判别人不审判我们吗？都审判了。所以我们看到他的选立人的条件是反映了这个耶稣基督设立十二个使徒的重要的意义和目的。后来福音业广传，很多人跟随耶稣，又拣选了七十个人，两个两个出去做工，连耶稣都这样做。他知道他成就十字架救恩以后，这个神国大业要交给这些使徒门徒们去发展。今天末后的真耶稣教会，整个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使命，荣耀的工作也是交给你我大家。哎，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活着，我们是怎么样去面对的？自从你受洗信耶稣以后，你是怎么去面对的？我们要去想一想。使徒教会非常有组织，而且 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用人的条件啊。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六章，《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念。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这三个条件就成为我们今天真实教会在推选这个圣工人员或案例职份的时候一个很基本的参考条件。好名声就是好行为，不过这个好行为、好名声不但在教会有，在社会也要有，在社会职场也都要有好名声、好行为。第二个，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才能够体贴神的意思，你常常才会做对的事。不过这个充满要依据圣经真理，不然很容易凸显人的软弱。第三个，智慧充足，尤其属灵的这个圣经的知识一定要充足，因为你很多时间在决定的时候、在做的时候都要回过来想到圣经的话，而不是用你个人的经验、你的想法，那不代表圣经的话。所以这个一定要很特别留意啊。在圣经，这个圣经里面，其实有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地方啊可以强调啊。比如说小弟到香港注目啊，有一间教会是大部分都是国，就是大陆进来的移民的十年以上的信徒，啊，有的还会偷偷，不是没有职份，偷偷按手祷告，哎，结果并不会好，就有人就跑来问我，我说过去没有设立长职传道，哎，你圣灵感动，你去按你的家里人，好像都还有见证，可是既然有这个组织以后，你再去随便按就没有了。所以我特别去找一个他们觉得很尊重的一位老长辈，我就告诉他，其实你用心祷告奉耶稣的名，神要同工医治，你不用按手就可以，因为你没有那个职分按手。所以后来他按就出一些状况，他没有被按理，后来他明白，因为知道我们有职分的人奉耶稣的名按，哎，看到很多的见证，哎，他也就顺服这个教导。那我进去国内帮忙圣工，原来过去很多这样的，后来他们也慢慢了解教会里面已经有一个秩序，有一个规矩，这个就是组织内里面的一个制度运作。在台湾过去有一个负责人，他做了20几年的负责人，那刚好那个注目传道不在啊，有一个人有信徒带那个慕道者换鬼的啊，一个小姐个子瘦瘦小小，哇，他就讲到了，就说我们一起祷告帮他求神，帮他赶鬼啊，求神怜悯。他自己有一个感动，祷告起来啊，他心里想，传道不在，我们这里又没有长老执事，不然我去按手祷告来赶鬼了。所以他站起来就那个皮带摇一摇啊，手拿起来准备奉耶稣的名赶，手还没碰到，他整个人呢、啊，被一股力量抬起来，丢到那个讲台在旁边啊，差不多这个距离到后面那个柱子有这么远了、啊，前面被抬起来丢到后面了、啊，痛得不得了啊！信徒听到声音很大，所以有的祷告就眼睛开，哇！结果大家没办法祷告，一面祷告一面笑，哇！这么大的身体的教务啊，怎么被一个无名的力量把他抓起来丢到后面去了。他起来啊才说，哇，这个女小姐的身上的鬼好厉害啊，你不照组织运作来吗？现在明明已经有这样的规范，你为什么故意要这样做？为什么？那你要表达什么？你应该不能按手，这是弟兄嘛，如果大家同心祷告，神也会医治嘛。那你这样子起来裤带摇一摇，大摇大摆到他的前面要准备按手赶鬼，结果被鬼丢掉。从那个时候他不敢，原来在神的里面有一个神的带领，这个就是一种组织。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哈，我们可以看到哈，比如说那个创世纪14章，4个国王跟5个国王打战，然后呢，4个国王赢，他们再带着战利品，也把索多玛、欧摩拉城也毁了，把财物、人民都带走。啊，当中有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亚伯兰的侄儿罗德一家被抓去，他听到被抓了，他那份心呢、啊、就很激动，所以他带了家里318个壮丁仆人，用半夜，然后去到那个4个国王驻扎军队的地方，318个人分了好几个小队，从不同的方向进攻，结果他们打赢了，打赢4个国王的军队啊，多少人没死？一定是王的军队啊，4个国王的军队人很多。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是大神迹，神替他们打败敌人了。可是我们看到亚伯兰用这么少的人把他分队，这是一个智慧，也是一个组织嘛，组织战嘛。透过神的帮助，打败4个国王的军队嘛。谁说不要组织啊？魔鬼也有组织啊。你一个人英雄可以打败吗？可以吗？如果神不保守，大家不团结，神不在中间，你说那个人怎么样？很容易被魔鬼吃掉了。我们再来看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行走旷野，一两百万个人啊，你说这个如果没有很好的秩序，要怎么样带领？怎么样带领？很难。有的人书读很多，读得很高，但是他不一定会做行政管理的工作。有的人书读不多，但是他跟人之间的互动，他懂得有一种领导的魅力，他可以影响把事做好，不是这样吗？政治人物我们随便看了也知道啊，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的啊。如果你的程度好，又有那个行政组织的这种认识，那当然更好，相得益彰嘛。但是不是这种人很少，大家互相合作。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旷野中的这个安营就知道他们那个组织是很严密的。比如说了哈，他们安营的时候会幕在这边，会幕在中间，然后他东西南北怎么驻扎，不乱来的，先从会幕的门口东边这里讲哈，这里是安排谁住在那边呢？摩西跟他的哥哥亚伦和他们的众子在这里。然后南边呢？南边是12个支派里面的其中一个支派里头的宗主，一个支派里面还有分很多宗主，所以南边是哥辖族啊，哥辖。然后西边是葛顺，然后北边是米拉利族，那个12个支派也分4个不同的地方来驻扎，不能乱来的，大家都要遵守的，因为就是这样子被安排嘛，从神来的，他们顺服嘛。所以东边这里哈，就有3个支派了哈，利未，这个犹大，然后是西布伦，这3个支派。那南边呢？南边就是西面流变加的哈，西面流变加的。那西边是马拉西以法莲便雅悯，马拉西以法莲便雅悯。然后北边是亚瑟但拿弗他利，每一个地方都驻扎有3个支派的人，非常的有秩序，安营啊很有秩序，行走更有秩序。 安隐行走更有秩序。安隐行走，安隐就比较着重这个灵修行走侍奉，就我们现在来讲非常有秩序的，不乱来的。所以他们在走旷野乃至于到迦南地去战争，用七年半的时间也都非常有秩序，连战争的路线也很有秩序的，过约旦河也是有顺序的。如果在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就是临战嘛，我们侍奉神都会遇到一些事情，那教会有组织嘛，团契的问题团契解决，不能就送上来嘛，到职务会嘛，那地方教会职务不能解决就送到教区嘛，教区不能解决就请总会相关单位来关心来处理嘛，不是这样吗？你不要以为说我处理不了，没有任何人可以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样，你算老几了？你全部都会知道吗？你不能就没有了吗？就算在地的这个教会组织不能，我们还有神啊，靠神啊。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特别留意哦。大卫王国说起来，耶稣亚带以色列百姓攻打迦南地，迦南地的东西南北界限是神对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用肉血液来应许说要给你东西南北迦南地的位置，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进攻迦南地，东西南北的界限没有打得那么打到那个神赏赐的那个地方，一直到谁才把真正的收复迦南地，到大卫做王国的时候，而且还超过了神说的东西南北的界限，这圣经都有记载了。大卫王国可以说是在以色列成立王国的时候是最坚强的一个国度，他延揽了许多的人才勇士各方面，就是要把王国建立好。今天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热心爱主的尽量给予圣工机会来服侍，同时也训练人才，而不是你站在那个位置啊，唯我独尊，别人别想碰，那你怎么办？你有一天下台，这个教会怎么办？接棒都有问题。那种心是要用神的心肠来去体谅，而不是用我的感觉。尤其啊，要注意啊，今天案例的是，如果是丈夫弟兄被案例或者做负责人，参加讲习的也是受训的，有直接职分处理的也是这个人。太太啊，不用，没有受训，你就不要超越丈夫。如果丈夫也搞不清楚，对信这个太太过脱军事也，那事情怎么做？那你教会的组织那么多，你为什么不会站在这里来做好这种准备、这种商量呢？有小部分的传道人啊，不知道这样啊，这个啊，先生也没有留意啊。很多事情教会的就叫太太回答，太太有受训神学四年吗？到底谁在受训？搞不清楚这个立场，所以这种人的做法到任何地方都做法搞不清楚，是你受训还是太太受训，是谁被案例搞不清楚，我们这就要小留意啊，是你被案例，是你接受这个任务圣工的差派，你就是要跟教会的相关组织团队要去做好开会讨论决议通过，而不是枕边的那个人，他也没被案例，他也没被圣灵差派专职这个工作，为什么是听他的？教会是你们两个人的吗？我特别要提，因为真的有少数这样的事情在教会发生，结果教会带得不好，带得不好，那教会很多的组织那干什么用呢？那就不要啦，你们两个带就好啦，一对夫妻带是这样吗？教会是这样吗？我们不是用外面的方法手段，什么 SOP 什么 P 哈、哦，好了，你如果用外面的手段，外面都是他怎么的计划，就是最后看那个利润赚多少钱嘛， 然后年终奖金看怎么花给员工嘛。他说我们教会是这样吗？你可以计划我今年要几个人得圣灵吗？要几个人受洗吗？好，叛国的人，你用那个公司的那个什么计划，你用那个方式去做看看，赶得出去吗？我曾经到一个教会，我真的吓到，开那个职会，那个教务是学校的主任，很有冲劲。他在前面就讲，我真的吓到，因为我们年初月初被调动，然后去那边那个教务在开会，最后讲，今年我们的工作目标200个人得圣灵，100个人受洗。哇，讲一堆，我傻住了。后来结束以后，就问他，你是根据什么来定定这个？啊，大家有通过会议举手？没有，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哇，这个去传福音，他都从来不出门。所以我跟他说，你这样不对，我们是尽力做神要同工有神的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我们只有尽力，尽力到神觉得感谢，就有神的作为在里面，应该是这样嘛。哇，他的想法超过神的带领，主在神的旨意前面呢，太可怕了。后来我跟他说，以后你不要这样讲啊，虽然你在外面老师做主任，你有你的行政效率，可是教会里面不是这样的。学校有学校公家的做法，你个人公司有个人公司的做法，但是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在神的教会是这样。不过感谢主了，那一年呢，虽然没有他讲的这个目标，可是受洗跟受圣灵几乎都是双位数字，而且其中有一个数字还蛮漂亮的。那是神的怜悯呢，不简单，真的不容易。后来他也明白啊，感谢主啊，他很谦卑，马上接受。这个没有办法用人的做法计划来去衡量他的哈。那我们看到早期初级这个初级教会的这个团契生活哈。3000个人受洗，结果教会有很好的见证，在使徒行传2:44-45那里这样讲，在家里诚实用饭，在教会同心合意来用饭，这个讲团契生活。一个健全的组织，工人又选对，什么条件都是对，结果发展到神的同工是这么漂亮的。有一个现象，主就将得救的人天天赐给这个团队跟这个教会，而没有强调说什么人的领导，个人的英雄是什么，没有，及早醒悟，不然很可惜，本来神要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机会见证，可是我们没有准备好，我们准备好就不同了，真的不同了，就可以看到神清楚的作为在里面啊。这个宣教路线的架构啊，我们可以看到跟选派的人有关系啊，真的。当然人都很好，有时候做不到这个要求的话，有可能他在这一方面恩师不够，或者了解还不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处理问题。比如说访问慕道者也好，软弱的也好，你不同人去访问，他的结果不一样。这个有神带领的，他懂得怎么说的，他访问会有效果，有效果。所以这个跟你在什么位置没有关系，而是神要不要跟你同工，你具备好了没有，你准备好了没有。那个讲话很重要，那个态度也很重要。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啊，人家在跟你讲话，问他事情，他一直往那边走，头也不回，就这样子回答，好吗？这样好吗？不成熟。你如果给你机会去处理事情，你怎么处理？你怎么处理？人家还没讲，我说人家打了，不是啦，讲理由。这个感觉很不好，真的很不好。有这个组织已经定了，可是那个人呢，弄不好，真的很不好，很讨厌的，很麻烦的。我是说，如果，因为那个真的是，怎么前进嘛？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看哦。这个选用人很重要，我们来看那个《使徒行传》11章。所以神特别这样同工带领，不是没有原因的。 十一章，十一章，我们来看那个二十四节，十一章二十四节，一起读一边念。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在这里看见巴拿巴，他具备这个条件，结果他在做福音工作，对教会的帮助是什么？很多人信主了。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体会。我们再来看那个耶稣雅记，耶稣雅记。所以多看圣经哈，圣经有的我们就讲，圣经没有的我们不要发明，那是你个人适合你个人的说法，适合你个人的说法。所以那个不是出于神的哈，不是出于神的。我们来看那个耶稣雅记第三章第七节，耶稣雅被拣选为接替摩西的领导者，他很怕，没有摩西那种能力行神迹的那个权柄，更没有那种智慧来管理两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可是神一再的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在第一章，我们来看三章的七节，一起读一遍，念。耶和华对耶稣雅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做神的工要留意哦，你有社会的基本条件的能力那是一回事，重点要神同在，让人看到神与你同在，你的话有属灵的智慧，你的做法有神的同工，大有信心。重点是神抬举你，与你同在，不是你特别怎样，你再往个人的做法小，这个小动作拉拢人，共同对教会怎么样，这个神都知道。如果神真的要算计，很危险。我们来看那个四章，四章十四节，耶稣雅记四章十四节，被念。当那日，耶和华使耶稣雅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这是神的工作，不然很难像摩西一样具备领导能力，具备智慧来管理，具备神的权柄恩赐。这个出于神这个不是在世上你买一本书你就会，不是，也不是你钱比较多就可以，不是，真的不是。大家的向心力归属感非常的集中到神这边，因为用对了这个功能。他刚开始也不会，但是出于神的同在赏赐，就有这种见证。真的不同人做圣工，不同人带领，不同的果效，也是不同的这种团队合作的这种程度，一定要明白啊！真的要明白，不是说人的话，是说神的话，神在中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到十四章里面，其实就是在讲属灵的恩赐，属灵的恩赐。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我们来看那个四节到十一节，四节到十一节，这里讲只有一位，人身世也有分别，圣女却是一位，主也是一位，神也是一位，乃是神的灵运行在众人里面，然后就会出现了那个一个教会发展需要的人的恩赐啊。所以从那个第七节第八节，有的人有智慧言语恩赐，圣经道理很扎实，讲得很清楚，在新旧约里面得到互相的印证，而不是以外面的说法为主。不是，当你真诚的讲，神就会动工了。那我们再来看底下，有的会圣灵会赐给他信心的恩赐，有的医病的恩赐，第十节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方言，这是因为圣灵所示的，按着他的意思来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在我们来看一下二十八节一直到就二十八节了哈，这里讲到恩赐的排行榜啊。第一个 好，一起读一遍，念：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谎言的。哎，我们看到这里恩赐的排行榜里面的内容有八个，有没有看到那个生气的恩赐？那是你自己发明的，没有生气的恩赐。有没有批评的恩赐？也没有，你自己发明的。这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写的书信，这六卷他写的。那我们来看这六卷书信，包括哥林多前后书，是在主后52年到57年间写的。但是到了第一次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主后61到62的时候，教会里面的建制，那个组织里面的这个人才的需要，哎，有了一些变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11节，四章十一节，好，一起读一遍，念：他所侍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你注意看，哎，这个时候教会的发展，那个使徒传道还在，先知讲述神的话还在，那这里第三个传福音，有牧师教师，跟哥林多前书12章好几年前，哎，教会的发展需要的这个建制上面，教会里头的合作恩赐搭配，哎，有些些的不同。不过属灵恩赐里面最大的是什么知道吗？属灵的恩赐最大的是什么？我们常常说追求恩赐，渴慕，要羡慕恩赐，然后要为主服事，那最大的恩赐是什么？是什么？圣灵的带领。还有谁啊？哎，还有什么啊？我们来看圣经啊，请看哥林多前书12章31节，12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啊，对，念：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给你们。所以那个更大的恩赐是最奇妙的道，就是神的道。这个就是指13章1节到8节的那一段话。我们来看第八节，第一句话预备念：爱是永不止息。一个爱的生活，它永不止息，必须要具备有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那再看13节，好，一起读哈，对，念：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最大的是爱，爱是最大的恩赐，也是能够成就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要搞清楚，最大的是爱。你有这个基本的这个爱做基础的时候，你在做圣工，会有神会给你其他的恩赐，按着需要会给的。哎，至于我们组织的正统，乃是透过圣经神的话和圣灵的带领和神的引导。所以我们建立教会的总目标，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说，要建立神荣美的教会。对于教会这个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生命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教会的组织基本的结构有三个，基本的结构有三个，如果少了一样啊，什么都不像。也是组成教会这个发展被建立的一个基本的结构。第一个人力，就是你我大家；第二个财力，才能够发展各种圣工，来推动训练或种种什么需要。就这两个是基本的哈，在运用在那个任何世界的这个组织哈，各团队里面这个都要。但是我们教会要增加一个灵力，神的灵的力量，这是最基本的教会结构。所以教会应该是合作，互相彼此得救，而不是相有相分，彼此灭亡。那有关组织的正统啊，我们就讲到这边哈。啊，明天我们会用 另外的主题来继续谈使徒行传里面很重要的道理，而且跟我们实际教会必备的做法条件是有相关的哈。那我们一起来感谢祷告。